我们今天继续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查经。我们今天要讲第五节经文，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今天应该是马太福音第17讲哈。其实圣经它是非常伟大的，它的经文、它引用的字词它的教义的连贯性足够我们一生去研究、去查考。我们看到第五节的时候，发现其实这八福的每一节经文都是特别短的，其实每一节都是非常的精彩。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每一节经文里面都包含了三位一体的教义，都包含了每个位格他所做的工作。我们应该像一个艺术爱好者一样，看圣经的每一个细节。像这个艺术爱好者在一幅名画面前，可以停留数小时，沉浸在这个画作的各个细节中。我们在某一处经文或者某一个字词停顿时间良久的时候，是为了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词，甚至说去定义这个词更是让我们在这些用词和教义上更加去看到神让我们认识所明白的哈。我们在前2讲《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了，虚心的人有福，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也讲过了哀痛的人是有福了。那今天又特别要讲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在前2讲特别提过，耶稣讲解的每一个福气的特质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所不欢迎的，不单是过去的，犹太人听耶稣讲道，包括今天活在现代的我们，也不喜爱耶稣的教导，包括温柔的人有福了。那这样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是拒绝的，那对当时的犹太人群体也是拒绝的。我们透过历史给我们一种的知识的传递。什么人才可以承受土地？什么人才可以拥有地土、拥有广阔的这个领地呢？就是有权力的、有才能的、有野心的、能够征服世界的。越强壮的人、越有权力的人、越大有权势的人，才能够继承土地承受领土，才能够活下来。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呢？是颠覆了从古到今人对这个承受土地这个观念的认识。当耶稣讲温柔的人有福了，对于耶稣当时代的听众而言，他们是很难理解的。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地上的王国。他们盼望大卫的这个王国，所罗门那个时期的鼎盛的王国，能够再一次在地上实现。他们认为实现这个国度的方式，是要透过武力的方式，透过强权，透过有一位伟大的英明的君王，透过铁蹄，透过这些兵器，推翻罗马政府来实现。他们无法理解温柔的人是有福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中国这一段历史的这个处境当中，受到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我们知道，你生活的这个世界给你一种的想法：如果你想要拥有更多东西、更多财富、拥有更多梦想的话，你无法透过温柔的方式来获得。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范围当中，一个人的资产如果达到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的话，他必须要透过不择手段，不守规则、违法乱纪，或者必须要攀附权贵，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想要的财富。我们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如果你遵守法律，你诚诚恳恳，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你无法获得财富，获得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说，耶稣教导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无论是过去是现在， 啊，是人所不喜欢的，是无法接受的，是无法理解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与这个世界的教导是有天壤之别的。天国子民的性情，天国子民生活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的子民生活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性情不同，他们处事的原则不同，他们的目标不同，他们生活的法则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自称是天国的子民，如果没有耶稣所教导的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的话，我们是危险的。我们必须要省察自己的这个信仰，我们要对温柔进行解释。我们先解释温柔这种的特质性情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它是得救重生之后的特征，然后再要去解释温柔的人所得的这个福分是将要承受地土、承受产业、承受上帝给我们的赏赐。那反之，如果一个人不是温柔的人，他所承受的一定是审判、黑暗、哀哭、切齿与上帝永远的隔绝。那么在讨论温柔之前，必须要了解耶稣所教导的每一个福气的特质，是一个接一个的教导下来，它是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这种连贯和联系啊。上一种的福气的特质产生下一个福气的特质，那么前两个福气的特质相连性又产生第三个，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它是一环扣一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八福它是耶稣基督啊特别的安排、特别的编织在一起啊，不可以把任何一个福气拿出来单独的脱离其他的，这样的话呢会断章取义，会扭曲圣经本意的表达。那么在第一个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是要承认我们是软弱无力的，我们的灵里是破产、是贫穷的，我们靠自己是无法得救的，靠自己是无法过信仰生活的，我们必须依赖上帝的恩典。任何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靠自己成为基督徒，或者能够过基督徒敬虔生活的话，他就等于宣布他自己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不是一个虚心的人。既然不是虚心的人，那天国就不是他的。所以第一个福气的这个特质的描述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没有任何义行，自己是个罪人，自己无法得救，自己无法向上帝呼喊，自己无法对上帝产生心跳，自己无法转向上帝，是上帝用圣灵和圣道点燃了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脏有了心跳，有了呼吸，有了动作，有了转向的意愿，有了向他呼喊的力量，这个叫虚心的人。那同时一个虚心的人会产生第二种情况，他会为自己的罪而哀哭而叹息。如果一个人他看不到自己灵里的贫穷，他怎么会为自己的罪、为自己内心的罪、行为的罪而发出一种深深的忧伤、忧愁和痛苦呢？根本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他是一环扣一环。当一个人他承认自己软弱无力，他承认自己活在罪中，他需要主来救他的时候，他会进入第三个的特质，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是第一个福气的特质和第二个福气的特质一种循序渐进所带来的结果。一个虚心的人，他特别关心神对他的看法，他也关心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当这个温柔的人他面对上帝律法的时候，他看到自己一无所有、软弱无力，他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骄傲、没有任何的不服、没有任何的抵抗，而是承认自己里面有罪恶、有邪恶，在上帝面前会痛心欲绝。当别人指责他是罪人的时候，指责他有过错、性格不完全的时候，这个温柔的人他 他不抗拒，他不反对，他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的性格不完全，我的秉性当中是有邪恶的。我们要知道，人的本性是不喜欢被别人责备的。当别人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抗拒的。所有的人宁愿自己责备自己，也不愿意让他人来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不喜欢别人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可以自己觉悟自己是不完全的，但是无法接受别人说我们自己是不完全的。但是一个温柔的人不是如此，他面对上帝话的宣讲，他承认自己一无所有，软弱无力，里外充满了邪恶，他向上帝求怜悯。他面对别人指责他是罪人的时候，他仍然顺服，他不抗拒，他乐意接受，因为他是一个灵里贫穷，他是一个为罪而忧伤的人，他必然就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们想到温柔，我们会认为温柔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喜欢用温柔来形容一些说话好的人啊，有的人说话特别的令人舒服，他的用词啊非常的讲究，他的语气非常的平和，你和他在一起的话，你发现他说的每一句话让你感受那么的舒适啊，没有任何的不愉快。我们说这个人是温柔的人，但是圣经讲的温柔啊不是这种意思，它包含，但它本质的最重要的那个基础绝对不是说一个人讲话的语气好。你也发现很多讲话语气令人舒适的人，他是不信上帝的人，他对上帝是敌对的，他对你讲的福音也不反对，他也不玩梗，他也没有怒气，他会说哎呀有信仰好啊，然后有信仰不错啊，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好。他不反对你，而且很赞同你，但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语气再温顺，他也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这里的温柔，他不是讲好好的说话，他也不是说你的声音柔声细语啊，不是指那个。这个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不是一个自然产生的，它不是说在某种环境之下养成的。有人说为什么他声音讲话大，为什么他讲话喜欢爱争执啊？因为他的父母这样，他家庭这样啊，会这么认为。但是这里的温柔不是，这里的温柔不是与生俱来的，或许在某个家庭的处境之下，他的一个人的言语可能讲话比较温柔，或者讲话比较暴躁，然后声音比较大，会受影响。但是这里的温柔绝对不是一种环境养成的，这里的温柔是怎么来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特别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温柔，保罗将温柔定义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一个人天生是温柔的，因为在堕落的人眼中只有自己，他爱慕自己，崇拜自己，寻求自己，关注自己，他所看的全部都是自己。一个关注自己的人就骄傲自大，自夸自恋，他的本性与基督所描述的温柔是截然相反的。堕落的人眼睛是瞎的，他看不到上帝的崇高圣洁和威严，他也看不到上帝的美好，他将上帝拒之门外，对上帝一切的教导都是反对的、顽梗的，他的心是刚硬的，他的脖子是硬着镜像的，他是一个顽梗刚硬的，他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当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乃是说这样的人他不高看自己，而是高看上帝。只有一个人认识到上帝是谁的时候，他才会有这样的心态。当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和真实的时候，我们才会敬畏上帝，不再敬畏自己，不再崇拜自己，不再爱慕自己。 当我们以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傲慢、自大、自夸便烟消云散。我们也会把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站在一个上帝让我们站的位置，就是罪人的地位来看自己。这个叫温柔的人。温柔这个在希腊文的字根用语当中是轻微的、温和的、柔软的。那温柔的人，那说这个人他温和，心肠柔软，耐心顺从。首先他是对上帝，不是先对人，先对上帝。心肠是柔软的、顺从的、温和的。当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的心不是刚硬的，不是石头地，也不是荆棘地，而是好土。那么在希腊用这个，希腊人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指一种驯化的小马。什么叫驯化的小马呢？我记得有一位驯马师，他要在众多的这个马匹当中啊，训练出一匹良驹来。他就挑选了很多的马，这些马没有被骑过，没有被驯化过，开始训练这些马，让这些马去听他的口令。经过多日训练之后呢，他要考验啊这群马里面能不能在最饥渴的时候或者最危险的时候听他的口令。他就渴了这些马两三天，然后打开这个栅栏，让马离开这个马圈。饥渴的马就要寻找水，他们到了河边啊，疯狂的往河边奔跑。马上就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这个驯马师吹了一声的口哨，希望这些马能够马上到水边的时候可以站住。可是几乎所有的马没有听他的口令，只有一匹马马上喝到水了，听到他的口令之后站住了，没有喝那个河里的水。这个叫被驯化的马。当耶稣用这个温柔的时候，那是我们是被上帝所驯化的，是被圣灵的大能所驯化的。在上帝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上帝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是阿们的。不单是在饱足的时候，哪怕在饥荒的时候，在疾病中，在痛苦中，在挣扎中，当上帝的命令临到我的时候，我也凡事说阿们。这个叫温柔的人有福了。有位神学家他定义这个温柔，温柔是心理的态度，他叫我们承认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安排都为美善，他使我们绝不与神争辩和抵挡。当上帝用他的话责备我们，用苦难训练我们，将一些病痛、不如意的事情安排在我们人生中的时候，这个温柔的人，他的内心并不抵挡，并不争辩，而是说若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这个叫温柔。首先我们要看温柔是对神的，其后才是对人的。耶稣在路加福音举了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在这个法利赛人的言辞行动，我们足以看到法利赛人是没有温柔的，他眼里只有自己，他没有谦卑地告诉上帝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和税吏是一样的。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内心当中是刚硬的，是顽梗的，是一个难以驯化的，因为他没有承认自己灵里贫穷，没有为罪忧伤，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温柔的人呢？他不是，反而那个税吏，他懂得上帝的眼光，他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圣经描述他在殿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顾捶打自己的胸膛，谦卑的、忧伤的喊道：“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看到税吏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他得到了上帝的恩典，他在上帝的恩典中真正的谦卑，真正的体现了温柔。税吏和法利赛人两个人，一个坐在自己的神坛上，一个从自己神坛上走了下来，认识到自己是可怜的罪人。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外表多么的敬虔，我们如果从来没有像税吏有经验性的认识到自己的可怜、自己的卑微、自己的败坏、自己的邪恶，向上帝求怜悯的话，我们所认识的一定是肤浅的。只有像税吏一样真正的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从自我崇拜的神坛上走下来，匍匐在地，跪在上帝面前，向上帝承认：我不过是尘土，像我这样的尘土罪人还能对你讲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看到大卫，他也是领受上帝恩典，彰显上帝恩典，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也是一个温柔的人。当大卫得到了王位，有了自己的王宫，他在一场的试探当中失败了，和这个八十八发生了淫乱，他又用诡计的方式杀了八十八的丈夫。神要责备大卫，要唤醒大卫，就差派了先知拿单。拿单大胆地指出大卫是有罪的，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富人要招待客人，从穷人那里拿了羊羔。大卫听了之后呢，就产生了这种恨恶之心，暴打不平。可是拿单说：“你就是这人，上帝赐你国，赐你王位，赐你富足，结果呢，你夺了别人的妻子，杀了别人的丈夫，你就是邪恶的，让上帝的名被亵渎，被羞辱。”大卫怎么说？大卫是面对一个比自己更低的先知。当然大卫肯定知道先知是代表上帝的，但是拥有王位的人来看待一个先知的话，一般的王是对比自己低的人是藐视的。可是大卫听到责备之后，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这是温柔的人，被责备的时候，显出自己罪的时候，被上帝的先知训斥的时候，大卫从上帝的角度看到自己的罪，并深深伏在了上帝的面前。这叫温柔的人，面对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代言人，面对上帝的道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没有完梗，没有悖逆，没有抵挡，反而承认接受，深深的痛悔。这叫温柔的人。所以基督徒的温柔一定是对上帝的敬畏，一个对上帝敬畏的人一定是畏惧的，尊崇、顺服、谦卑，这个叫温柔。同样圣经还有许多关于温柔的例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也是大有能力的人，当他为索多玛的罗德一家祈求的时候，他温柔地对上帝说：“我虽然是尘土，还敢对主说话。”他的口气里面没有一点骄傲，没有一点点傲慢，没有一点桀骜不驯，他反而说：“主啊，我不过是尘土，我不过是灰烬，我还能对你讲话。”他的心是温柔的。我们再看摩西，摩西生来他不是一个随和的人， 他也不是一个温顺的人，他的脾气火爆。当他看到他的同胞被埃及人虐待的时候，他做什么反应？杀死那个埃及人。摩西在旷野看到以色列百姓被逆的时候，他就发火，不照上帝的命令吩咐磐石出水，拿起这个杖击打磐石，也显出呢他天生不是个温顺的，他的脾气也足够火爆，他的本性也暴露无遗。可是圣经做评判，摩西说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么一个脾气火爆的人，他为什么会成为世上最温柔的人呢？因为摩西认识了上帝，上帝用40年时间磨去了摩西一切的骄傲和傲慢。当40年结束了，上帝向他显现，在荆棘中对他讲话，启示他的圣名，吩咐赐予他使命。摩西又脱下了鞋子，因为他知道那是圣地。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2次再登上西乃山去见上帝。摩西见上帝是荣耀的事情，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不得不用帕子蒙上脸，遮住自己因上帝的这个光散发的荣光。他亲自目睹了上帝的荣光，这些难忘的经历，这些上帝对他深深的雕刻，使摩西成为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今天我们太过于急躁，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想做很多的事情，尤其在教会当中，如果性情不经历磨练的话，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那些做牧师到了50-60岁的人还说自己年轻，如果我们非常年轻的基督徒说自己很成熟了，那一定是不成熟的。摩西装备训练80年之后才侍奉上帝，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还是很年轻的。如果上帝允许我们长寿，可以活到80的话，再侍奉他，那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啊！所以要常常祷告啊，活着年纪大一些啊，到时候盼望上帝使用一个更加谦和的人。那这些特殊的磨练，这些特殊的经历，让摩西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温柔的人。面对他哥哥和他姐姐米利安对他有挑战的时候，摩西伏伏在地。当可拉一党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时候，摩西没有申辩，没有辩护，没有说我告诉你们上帝就选中我，没有选中你们，摩西没有这么讲，伏伏在地，多么的温柔，把这一切判断交给上帝。摩西是温柔的人。我们看到扫罗之前是多么的骄傲自夸，又是何等聪明傲慢的法利赛人，在大马色路上遇到基督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他扑倒在地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一刻的经历使扫罗变成了一个温柔的人。在他书信当中，他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过去对上帝的亵渎攻击，承认之前的罪恶，他需要上帝的怜悯。这些相遇，这个拯救，使这个骄傲傲慢的人成了一个谦卑承认自己的罪呼求上帝怜悯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温柔是什么？温柔是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拯救的工作。我们必须先认识上帝，我们才会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傲慢自夸，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看自己，看自己不是一个骄傲的自大的如神一样的人，而是有罪的破产的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根本是站立不住的。大卫说，主耶和华呀， 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这句话是令人感到羞愧的。如果耶和华要追究我们的罪孽，我们哪一天哪一刻能站立得住呢？诗人大卫他承认，如果上帝要一一责问他的生活行为所犯下的罪的话，他在上帝面前片刻都站立不住。何止是大卫呢？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例外，所有的基督徒在圣灵的教导之下都会谦卑的认罪，说求神不要审问我这个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除非我们在经验上认识到上帝的圣洁，认识到上帝不以有罪为无罪，认识到上帝要审判罪人，认识到自己是可怜的罪人，站在上帝面前，上帝可以让我们瞬间消失，上帝存留怜悯，赐下基督，我们才会真正的去需要依靠寻求那位救主，渴慕他，拥抱他，信赖他。圣经还有一个最温柔的代表，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自己他承认，他亲自宣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这句话只能耶稣讲，我们讲就是虚伪。你说我特别的温柔，我特别的谦卑，那是没有人激怒我们。我们的成语叫狗急跳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按说兔子不咬人，但是急了它也咬人。你在耶稣的一生里面可以看到，他是绝对的温柔谦卑，别人压迫他、轻视他、讥笑他、辱骂他，你看耶稣的品格依然是柔和的，依然是温柔的。耶稣是谁呢？他是神。圣经却说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顺服，顺服上帝的旨意，以最卑微的方式在人世间行走。他没有宣扬说看我是神子，看我是在天上那一位，没有，他以最卑微的样式在世上到来，以卑微的样式生活在那个拿撒勒，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他对人更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摧灭。这是描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对人对敌人的态度也是极其的温柔。彼得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无罪的成了有罪，被陷害的，被诬告的，耶稣没有辩驳，耶稣没有申诉，耶稣没有要求澄清，他反而把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这是真正温柔的人顺服父的旨。在旧约还有一个人，他得到了不平的这个对待和待遇，他并没有要求申诉，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在选地的时候，罗德把最好的地都给选走了，剩下了山地不好的土地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用这个长辈倚老卖老的跟他讨价还价，亚伯拉罕也没有咒诅罗德，他把自己交给上帝，他的侄子是不地道的，那这位叔叔他温柔对罗德，最好的地 都在你面前，你选吧，你选完剩下的是我的。罗德选完之后，亚伯拉罕也没有咒诅罗德。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的侄子把你最好的房产给你拿走了，你一定会一张的诉讼把他告上法庭。可是亚伯拉罕把自己遭遇的交给了上帝，上帝用应许安慰了亚伯拉罕。历史上还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就是爱德华德。爱德华德被他教会以无需有的罪名解雇之后，有最后一场的告别讲道。他面对他牧养20多年的教会，700-800的会众，他的讲道里面没有任何的抱怨。他有一句话记忆深刻，他说：我不会忘记你，我不时为你们祷告。伟人总有伟大的地方，他是温柔的人，他没有用恶的方式去对待那些以恶对待他的会众，他反而以一个牧者谦卑温柔的态度：你们如此待我，我不忘记你们，我还不时的为你们祷告。其实过了10年之后，其中有一个诬告爱德华兹的人写信承认自己是诬告爱德华兹，并且他祈求爱德华兹原谅他，他为他自己10年的生活而感到内疚，实在是无法来克制内心的那种内疚，写信道歉。这是成熟的灵性，这是温柔的人，何等的温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非常不能理解，如果这样的温柔在一个世界上生活的话，怎么能生活呢？耶稣做了表率，我们想到过去我们幼稚的行动，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以恶报恶，我们以强权对强权，我们以凶恶对凶恶，我们在主面前是羞愧的，我们不是温柔的人，我们没有遵行这个法则。那温柔是不是说懦弱胆小呢？你和我都会这么想。既然温柔就是别人对人不公的时候，我们呢就交托给主，就很容易将温柔等同于懦弱胆小。其实温柔它并非胆小、懦弱、怕事。我们要了解，合乎圣经的温柔不会使我们变得畏首畏尾，反而使我们对上帝和他的话语更敬畏，更坚定自己的立场。真正的温柔意味着，当自己的名声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沉默像羔羊；当上帝的名受威胁的时候，我们则勇敢像狮子。可是我们的本性却反其道而行，我们自己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凶猛如狮子；当上帝的名被侵犯冒犯的时候，我们沉默如羔羊。上帝是真实的，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若真实活在他面前，我们的名是无关紧要的。别人攻击我们、恶待我们、辱骂我们，这又何妨呢？但是当耶稣的名、当上帝的名、当圣子、圣父、圣灵的荣耀被攻击、被侮辱的时候，才是我们应该所看重的。摩西被称为谦和的人，但是他为了上帝的名，看到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的时候，一怒之下把法版摔在地下。他心中太敬畏上帝，太注重上帝的荣耀，他太尊崇上帝， 带着一种愤恨圣洁的心，把法板摔在地下。耶稣基督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看到圣殿成了做买卖的地方，他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这是真正的温柔，敬畏上帝。耶稣是温柔的代表，是温柔的化身。他一心想尊崇他的父神，他说你们倒把他变成了贼窝。由此可见，温柔绝对不是软弱，温柔是被神充满，被他的话语管制，接受上帝话的责备，接受别人对自己罪恶的指责，这个叫温柔的人。至于讲话的语气重要吗？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前者，讲话语气再好，也并非这里所讲的温柔。那弟兄姐妹，你是温柔的人吗？你怎么判断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呢？首先，当你听到上帝的话语指责你有罪的时候，你整个的人是毫无怨言，诚恳的、实在的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是温柔的人。第二，当上帝的名、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受到扭曲和攻击的时候，你要发怒，这叫易怒。如果你看到上帝的名被别人亵渎，你看到上帝的律法被扭曲，他的福音被拆毁，你无动于衷，你仍然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的温柔是一个假的温柔。第三，当你听到上帝道的时候，你没有反抗，你没有不服的姿态，你会说，主啊，你说的话我凡事听从，我凡事顺从，虽然我不能行出来，但求你帮助我。如果你在苦难中，你在各种压力当中听到上帝的话，产生120个不服，你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的内心没有接受上帝话语的光照，你并不温柔。这样的弟兄姐妹太多了，他顺利的时候听到他凡事阿门，当他痛苦的时候，他听哪一句话都感觉和他的需要并不一致，他内心就会动怒，这不是一个温柔的人。真正的温柔的人是在痛苦、绝望、四面楚歌这样的状态之下，听到上帝之道，依然是以顺服、温柔态度回应。第四，温柔的人使人和睦。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因为一个温柔的人，他不会和别人有过多争执，他知道自己是罪人，别人说我是罪人我承认，别人攻击我我也阿闷，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败坏的罪人，我需要悔改。但是那些看不到自己罪恶的人，他就爱在群体当中产生争执，他无法用爱心互相宽容。唯有温柔的人，认识自己罪的人，在别人指责之下，他阿闷，他顺服，他不反抗，他不和指责自己的人去谈判、去对抗，和睦就自然而生。第五个，温柔的人，他很好的接受批评。请问你是否接受批评你的人？你是否爱批评你的人？如果别人批评你，记恨在心的话，你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若温柔，你会接受批评，爱批评的人，愿意听他的批评， 因为温柔的前提是虚心，畏罪忧伤，温柔。那你应该判断，你是温柔的人吗？你在你家里面，当你的配偶指责你的时候，说你懒惰，你反过来说我多累，我怎么懒惰了？你才懒惰呢！那你就不温柔了，因为你还没有把你的生命榨干，为这个家而牺牲自己。你在你孩子面前讲错话、做错事，不肯道歉、不肯承认，你也并不显得温柔，你不肯承认自己的败坏，看不到自己的罪，你也无法让孩子看到你是一个罪人。一个不认罪的父亲和母亲，就一定会养出一个不容易认罪的孩子。这里你不要用恩典的教育来讲，要让孩子看到父母是罪人，他不但对上帝认罪，还需要对孩子认罪。那这样的一个父母，这样一个家庭的属灵氛围，会表现出一个重要的教义：我们皆是全然败坏的，我们皆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皆需要上帝的饶恕和宽容。我们整个家庭从父母到孩子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温柔吗？你的配偶温柔吗？你的孩子温柔吗？我们天生顽梗悖逆，但是你要问，我是温柔的人吗？那温柔的人有什么福气呢？耶稣加上一个美好的应许，他们必承受地土，必承受产业。这个温柔的人不是讲话，我再讲一遍，不是讲话啊！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讲话非常的温柔，从来不着急。但是呢，这里说真正的温柔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认识上帝的圣洁，认识自己的罪，他将会承受地土。为什么需要再次承受地土呢？因为原来上帝造人的时候赐给了亚当和夏娃他们产业，他们原来是美好的、正直的、良善的，是忠于上帝、爱慕上帝的，上帝把全地赐给他们为产业，没有人像他们那么幸福、那么美满，享受上帝给他们的福乐。他们犯罪多了之后，上帝收回了祝福，他们活在上帝咒诅的这个世界中，地长出荆棘和蒺藜，他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他们要面对死亡的事情。可是上帝给堕落的人一个莫大的恩典，他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再次给堕落的人承受地土的机会，再次得到上帝所赏赐的那个产业。谁能得到呢？温柔的人，就是承认自己灵里贫穷，畏罪忧伤，信靠基督的人，他们要再一次承受地土。而承受地土的人，他们是知足的子民，可能在世上并不富足，但是他们多多少少明白在地上一定是短暂的，在地上的都会过去的，那新天新地是永恒的。上帝也透过这样的应许来告诉我们，这些温柔的人不要对今生的财富贪恋，我们的盼望只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富足也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心要注视那永恒的事情。而这个承受在希腊语里面是指通过研究获得产业，研究这个用语在旧约有非常好的背景。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要透过这种研究划分土地。约书亚第14:2说，把产业研究分给9个半支派。这个研究呢，在旧约是很重要的事情，透过这个研究可以得到产业，就显明得到产业 是取决于上帝。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铅放在怀中，定是由耶和华。这是旧约当时分配产业或者做一些事情的一些决定的方式啊，哪一个支派他通过这种研究的方式得到哪一块地，就等于是上帝给他的。他们最后在迦南地安居乐业，有个新的家园，得到上帝所安排赐给他们的产业。当耶稣使用这个承受的时候，是告诉我们，我们得到地图完全出自于上帝永恒至高主权的赏赐。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片土地落在我们的身上是不可思议的，超过我们的想象，是上帝要把这永恒的新天新地与他同在的美好的事情给了我们这些罪人，不配得到产业的人，没有产业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配被上帝看重，不配被上帝赏识，不配得到拯救的人，更不配得到地土。但是上帝却把这土地以他至高的主权赐给了我们。弟兄姐妹，你将来是要承受地土的人，那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个应许你已经得到，你正在这个应许当中，你也正在承受这个地土产业的路途上。这份产业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上帝以主权来赐予我们的。保罗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叫他得荣耀。邻里贫穷的，为自己的罪忧伤的，温柔的人将要承受这样的产业。这个产业是神在永恒中预定要赏赐给我们的人。彼得也说，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美好的应许，富足的应许，盼望的一个应许。但是你和我必须在经验上知道自己不配，绝对的不配，根本没有资格继承这个土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邻里贫穷的人，是源于三位一体三一神的作为，使我们蒙拣选被救赎得以重生，才能够得到这片土地。耶稣也说，你们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温柔的人要承受神的国，要承受地土。那请问弟兄姐妹，你是属上帝的子民吗？你在耶稣基督所描述的这幅画像当中，你看到你的虚心了吗？看到你为罪忧伤的状态了吗？你看到你的温柔了吗？你有没有在经验上饥渴慕义，寻求基督，渴慕他的律法？你有没有认识到耶稣对你的灵魂是至终宝贵的？如果没有，这应许跟我们有何干呢？除非你和我符合这圣经的标准，符合耶稣这福气的教导，我们才能继承土地。若不符合的话，就无法承受这地土。保罗说，肉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灵里的眼睛是没有被开通的，是不认识上帝的，是活在黑暗当中的。当光照在黑暗里，我们是拒绝的，也无法承受地土。我们前面讲过，每一个福它也暗含着一个咒诅。那些灵里不贫穷、不哀痛、不温柔、不饥渴慕义的人有祸了。如果你一生不真正的认识上帝，不从经验上真正的看到自己罪人，不从心灵当中渴慕上帝为至宝的话，你还是一个未归信的人， 你所承受的不是地土，不是产业，而是地狱。你将会听到耶稣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永火里去，那是为归信之人无法逃避的归宿。耶稣却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来必承受地土。你是否深深感谢上帝？他拯救了堕落的人，他赏赐了堕落的人产业，是他的主权，他特别的恩典。他告诉我们说，为要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何等大的应许，何等大的福气。那你是温柔的人吗？如果你是温柔的人，你应该深深的感谢你的上帝，将主权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如果你是一个温柔的人，你的生活中有没有温柔？面对责备你的妻子，面对责备你的丈夫，面对揭露你不好的孩子，面对教会揭露你的弟兄姐妹，你是心存感恩，乐意接受，还是怀恨在心？若你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没有深深体会邻里的破绽，可恶罪啊，厌恶罪，恨恶罪，可恶异性的话，那你需要在上帝面前祈求。你说，主，我听到你话语的教导，我也盼望自己成为虚心的、为罪忧伤的、温柔的人，求你带我进入救恩的门。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再一次听到耶稣的教导，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祷告结束。